TFM IR秀，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秀，你好，我是迪克贾克伯。那说到这个心灵创伤呢，我相信大家呢应该都曾经经历过。那当然这个创伤的大小呢就因人而异，或者是因大家的这个经历的这个不同呢来看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当然今天呢我们也非常开心，我们就有两位呢来自台湾的朋友，分别是志荣老师以及徐新桥老师呢上到节目来跟大家呢谈谈关于到这个创伤的课题。欢迎两位。
好，各位听众大家早安，大家早上好。
大家早安，贾克伯早安。
早安。那想要问问看一下，两位老师是第一次来到这里东马吗？
哦，我们是第二次来到古晋啊。
对，第二次。
所以当下就是来到古晋的这个感觉怎么样？
我们觉得非常好，我们甚至有考虑说要不要来这里设第二家园。
哎，是
非常好。
我们现在也是有那个第二家园的计划，就是开放给大家，所以可能老师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考虑考虑。因为我们这里的节奏我觉得还算属于那种就是比较慢，然后可以适合让大家来这里好好的放松一下，
退休养老。
对，那这一次呢我也知道说老师两位来是因为有这个讲座会嘛，所以呢其实也想问问看一下老师哦，因为其实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关于到这个心灵创伤的这个部分，所以很多人他们常常都会有一个印象，就是认为说诶，其实我们的心灵创伤必须是可能在生命当中我们有一些很重大的事件可能发生了，或者是我们刚好碰到了所产生的，所以事实上真的是这么样的吗？
首先我先跟各位听众还有主持人介绍一下创伤的这一个概念。其实创伤这个概念，其实我们从PTSD 就是这种我们所了解的这种重大事件创伤，各位可能会觉得说车祸或是战争，去从战争回来，或是一个你生命中可能有溺水很大的重大事件。好，那其实我们今天要来到东马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把创伤的概念更让大家更了解。那我先从创伤的最主要的核心叫做压力的这个概念来跟大家介绍。所以压力就有分为叫做时间很短，然后能量很强，来不及反应，这种就叫重大事件创伤。那也有就是能量没有那么强，但是它持续频率一直在发生，也有可能造成创伤。比如说长时间的情绪的虐待、忽略，这些也算是。所以它可能会在我们的发展期、成长的或者是我们的生命中，在不断的在刺激我们。所以简单来说，我们今天是来介绍就是这一类的概念，叫做我们如何因应这个环境，我们生活的状况里面这个压力的调节。我先说到这里。
TFM IR秀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TFM， 那其实关于这个创伤，老师有怎么样的一个看法？
就如同志荣说的哈，就是过去我们对于创伤都以为是比较大的事件，但其实在神经系统里头，我们的身体对于压力的重点是在于它的调节能力，所以这个调节能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其实有可能因为重大的压力或长期的这个没有很好的培养锻炼，所以它的调节的体质会比较弱。那我们常会说诶，这个压力大家都一样，为什么有些人经历了他很快就恢复了，有些人诶，好像这个打击一发生同样的事情，比如说疫情，诶，有的人过去了诶，慢慢就恢复生机了，有些人就好像一蹶不振了。其实我们不要以为这是意志力，它其实不是意志力，它跟它在它的身体神经系统对于压力调节有后天的因素，也就是刚刚志荣老师提到养育期有没有相互调节，会造成它对于恢复力有很大的区别。
所以呢其实就是还是最主要就是看本身这个情况，或者是看大家的这个适应能力吧，可以这么说吗？就是我们用适应能力来形容它的话。
OK， 如果我们谈到适应能力的话，我们再把它分得更仔细一点，就是让大家更清楚的了解，就是说我们可能会知道的有哪几种类型的创伤。好，第一个就是大家知道重大事件创伤，时间很短，然后能量很强。第二种就是发展过程中的发展期创伤。那第三种叫做依附类型的 依附，我们在成长过程中的依附跟父母亲的主要照顾者的关系的依附创伤。那也有什么呢？出生期的创伤。
嗯
，OK， 还有一种大家比较少听见的叫做替代性创伤。
怎么说？
替代性创伤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看到了一个新闻事件，哇，很大的灾情，但是你看了这件事情之后，你感觉你好像身临其境，你自己也受到影响，这就叫做替代性创伤。嗯。那还有更大家更少见的叫做世代的创伤。好，比如说我们的祖先经历了很多苦难、战争、逃难。嗯。但是仿佛我自己好像也经历了这一些上一辈或者是前几个我的祖先所经历那种感觉。好，那你说是不是基因的遗传还是另外潜意识的遗传，我们就不是我们讨论的。那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出生时的创伤。好，比如说难产，比如说 他的胎位不正，他可能要使用这个从头夹出来，他被困住了，那些感觉。那这些东西都其实不是留在我们的记忆，我们大脑的记忆，而是留在另外一种我们称之为叫做内隐性记忆。而这个内隐性记忆在哪里呢？在我们的神经系统里。好，我举一个例子，什么叫内隐性记忆呢？比如说，好，当有一个人狠狠的瞪你一眼，但是这狠狠瞪你一眼呢，其实你就过去就好了。那为什么有些人觉得反应很强烈，他就好像觉得你要跟他打架一样？但是有些人觉得就是觉得没什么。所以你走在路上，你如果突然看到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呢突然发现说你为什么要瞪我，其实你没有，你只是看他一眼，好，就代表他过去对于这个面部表情他有一种记忆，而这个记忆是会让他害怕，而这个害怕会让他的刺激反应，会让他神经系统变成是战斗的模式，所以他不是经过大脑的。它就是在他的身体的感觉里，所以我想先介绍到这里。
所以它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反应，
应激反应。
TFM Ask You 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对，当我们大致上了解完了这个创伤之后呢，其实我们也知道说，一般很多的人他们都会去可能寻求治疗，或者是寻求一些方法去解决，因为当自身可能自己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当然都会去寻求一些专业人士的这个意见嘛。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说，现在呢有这个身体的这个经验创伤的一个疗法，所以能不能够大致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它跟一般我们传统所知道的那种会晤式的这个方法，它的不同区别在于哪里呢？
我先简单的说哈，就像刚刚贾克伯谈到说，这是不是跟适应力有关，对不对？适应力可能我们会以为它是一个你，比如说你的大脑设定啊，我要比较能够适应现在的变化处境跟了解。可是身体经验创伤疗愈，它谈到的是它对于你本能脑的一种压力产生的一种压迫、窘迫的影响，所以它其实是一种身体的锻炼。而我想身体锻炼讲的比较粗浅，其实是神经系统的调节。比如说，我呼吸很紧迫，然后我心跳非常快速，然后我看到这个人，刚刚郑老师提到说，我看到那个眼神，我就害怕了起来。可是，我就感觉到威胁，那我们可能会误以为那个叫做直觉。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好像这个人给我感觉第一印象很不好啊。但是其实这个第一印象其实是铭刻在你身体的一种记忆，是这个代表威胁或危险。
好，
那可是假如这个情况，这个人度过你身边没有事就算了，但如果他是你的伴侣呢，他一个眼神，其实他没有恶意，但他一个表情就让你们的关系变得很紧张。那你明明脑袋有一个部分，你知道他没有恶意，他只是上班回来心情不大好，那跟你没关，他是在公司遇到老板的关系。但是你就会觉得他是不是对我不满，
或者是我今天是不是不小心的就是踩到可能我另一半的底线。
对。然后你就会有脑的一种混乱感，就是说我想跟我的家人靠近，我想跟我的伴侣靠近，可是只要他的一个眼神，我就会感觉到危险，或者我会愤怒，或者我想要逃离。那这就表示你对于威胁反应有一种铭刻在身体里头的记忆，它影响了你现在跟别人建立关系的状况。那回到贾克伯说，我们要增加适应力啊。
对，
那这就会发生一种自责，因为我脑袋知道不对哦，可是我又做不到，因为我的警备 就让我放松不下来。所以身体经验创伤疗愈它很特别的地方是它不在你的认知脑去工作，也就是不在知识上去工作，它更多的是让你跟身体的感觉变化去做调整。
TFM IRCU 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那刚刚呢，其实在老师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也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除了当事人自己本身需要去做这个身体的这个经验疗法之外，因为我知道说刚刚有提到嘛，就难免可能家里的人也会受到一方面的这个影响，所以那家里人也需要同样的去参与吗？
哦，好，我回答一下，补充一下刚才贾克伯的那个问题，说跟会谈式的疗法有什么不一样？那我们再讲这个，家人的这件事情。好，会谈式的概念里面，它比较多的叙事，它比较着重故事的情节。那所以呢，这故事的这个，我们可能要告诉我们的咨询师或咨商师说，哎，我那在这个时候我几岁发生了什么什么事情，所以我需要一个很连串的一个概念。好，这个就是我们的叫做外显性记忆。可是呢，通常我们在做跟这个个案会谈的时候，我们在抓的是哪一个时期对他的刺激量是最大的。所以我们叙事这件事情知道吗？其实我们的记忆力很多时候是不一定正确的，但是什么东西骗不了呢？身体的反应是骗不了的，
是，
对。所以我们常常往往观察的是身体的反应，身体在那个时候你有没有窘迫，你会不会紧张，但是明明现在没有危险，你为什么会紧张，为什么有压力。好，所以 就跟我们要工作的内容叫做神经系统有关系了。这就是补充一下刚才跟一般的会谈式的工作有什么不一样。对，那再回到说家人是不是也需要。好，这里面我们又谈到的叫做人际的调节。好，当然我们除了在工作，比如说人与人之间关系，我是不是有压力，那我自己怎么在工作上我觉得放松了。但是现在是家人他有没有意识到他自己也有这种应急反应，就是我也会紧张，或者是我常常会咄咄逼人，或者是我可能对情绪的辨别不是很清楚。好，那我们知道吗？不管什么样的治疗，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是当事人是要意愿的。如果没有意愿，其实怎么工作都有效性都是有限的。所以如果要回答说更精确的回答说家人需不需要呢，那我在想告诉各位听众还有贾克伯，就是说他自己有没有自觉，他自己有没有感觉我自己这个是有状况的。那如果有的话，那当然就是都可能需要，因为每个人的发展过程当中都可能有一些关于这类型的叫做我们称之为创伤的过程。
而且呢，我刚刚像老师所说，就是有很多的人可能他们是不自知，因为他可能觉得这只是他的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他就觉得琐碎的事情没什么，就这样过去了。但是有时候可能久而久之，因为种种的这个情况，然后在压力堆积了之后，可能爆发出来，你才知道说原来你已经深陷其中了。
TFM IRCU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TFM。
那这时候也要继续的问问看一下两位老师哦，其实日常有没有一些的这个练习是可以呢，就是分享给在听节目的一些朋友们的呢，就是教大家怎么样的去可以暂时去克服，或者是从这些小练习当中慢慢的就是改善一下这样的情况呢？
好，我简单的说哈，等会仲老师可能会分享比较详细的部分。那我简单的说，其实身体经验创伤疗愈它提出的一种心理治疗的方法是从身体的反应着手，所以它其实是一种自律神经系统的练习。那如果我们从自律神经系统去了解，我们就知道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稳定下来，比如说精油啊，好的香味啊，好，有时候那个香味会带给你好的回忆，这个时候会带给你快乐、愉悦或平静的心情。然后音乐啊，好，这个都是可以缓和。所以意思是在压力紧迫的状况下，你怎么转换一种场景，帮助自己的神经系统能够慢速下来。 那我们都知道，当我们神经系统可以慢速下来、沉静下来的时候，我们的脑筋反而会变得比较清明、澄澈跟聪明，对吗？
是。
好，所以一个我刚刚讲的精油，一个是就是音乐，有的人很喜欢冲澡，
嗯，
所以它是反而是从我们的五感下手。就是透过感官的刺激把我们带到身体的现在的体验。那我知道现在人非常流行，就是我会去做一些运动，
嗯，
但是运动是不是在完成哦我要浮力挺身100次，而是那个叫目标。但是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去感觉到我使用了哪一块肌肉，所以那个当下的体验跟感官感受的体验都是非常有效的，把我们离开大脑所恐惧跟烦恼的事物，那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的。
那志荣老师呢？
我补充一下，就是说其实生活中的锻炼，其实我发现现代人，我们讲到压力嘛，最容易感觉的一个感觉叫做不耐烦。
嗯，
对，就是不耐烦，大家应该知道是什么感觉吧？
是可能说了三两句，对，就听不下去，或者是
想要
对，
就想要哇，就是啊，你就知道，对，好，你会发现这不耐烦的时候，我们身体是什么感觉？是不是交感比较多？就是觉得哇，好像快要生气，但是又不能生气那些感觉。所以这里面一定充你的身体已经充满很多的能量，但是没有办法发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要调节。好，所以我刚刚讲的第一个步骤，你要能知道你在不耐烦。你要有觉知，知道自己不耐烦，然后有了觉知之后，我们可以透过什么？就像刚才新桥老师说，回到当下。现在有人在对我威胁什么吗？有人在骂我吗？现在有人在一直说教我吗？现在有人要打我吗？好像都没有。好，我们可以透过第一层叫认知的调节。好，那也许真的有人就是一直唠叨啊，让我很不耐烦。好。但是这个感觉他的唠叨对我来说，我这个不耐烦，我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让自己安静下来呢，稳一点呢？好，我们做的一件事情叫做区隔开来，他说他的感觉，我在调节我自己，第一个是觉察，第二个就是把注意力先回到自己的身上。哦，那如果你能把注意带回到自己，我该为我自己做什么？哦，那我们方法就很多了，新桥老师说有精油啊，也是可以回到当下。
是，
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可以做呼吸，对不对？其实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什么呢？好，我告诉各位，就是透过你的眼睛，刚刚是透过鼻子去嗅觉，
是
透过你的听觉，你只要把听觉还有眼睛注意力看向外面，然后这里现在的时间空间，我现在在哪里？我现在有没有鸟语花香的地方？还是我手上有没有握着一个我喜欢吃的水果？或者是我这里有没有一个我喜欢的娃娃在我面前？好，把我的注意力放在这一些让我好的感觉上面。好，重点来了，好的感觉不是只有脑袋好的感觉，是我能不能透过这个好的感觉留意我的身体，刚才在那个紧张的交感或那不耐烦的感觉慢慢的沉静下，它会慢慢慢慢荡下来。好，当你感觉到这里的时候，其实你瞬间就已经缓和下来了，然后再停留久一点。好，重点来了，重点就是把注意力放到你的脚，让你的脚能够踩在地板上，让你跟接地的感觉。如果你现在的脚呢，哎，如果各位听众你现在的脚，哎，你感觉是好像颠起来的，那我邀请大家把脚放在地上动一动，让你的能量往下，那这个就是最好的调节方式。而且生活中你只要常常练习，它就像骑脚踏车一样，自然而然你只要不耐烦，你就有机会平静下来，不会这个又不耐烦那个又不耐烦，到最后一直压抑，然后碰到一个按钮你就对别人爆炸了，好像生活中都是这样子嘛。
是，
对。
然后那些人又觉得说，哎呀，
我又没，
好像蛮无辜的，
对，我又没怎么样。
然后有些人甚至是完全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样给什么反应。所以我觉得透过这些练习呢，就希望说可以帮助到大家。而且我觉得老师们所提出的这个练习其实都非常的简单，它不需要太多的东西，也不需要任何的工具。可能有一些精油可能是需要在家里面去找，但是可能像老师所说脚抖一抖这些东西都是很自然而然，不管你是在办公室也好，或者是你在家里也好，或者是在哪一个空间，只要当下你可能有那个情绪的时候，我觉得尝试去做它应该可以很好的去化解。
TFM 阿秀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那今天我觉得因为时间上的关系，所以我们大致上的了解了，就希望说透过两位老师，也是志荣老师跟新桥老师的这个分享呢，可以让大家 暂且的就是了解关于到这个创伤的部分。那当然如果呢大家想要更加的去了解的话呢，其实有没有什么平台是可以让大家可以了解关于到这一些的资讯的？
OK， 好，其实谢谢贾克伯，我忘了跟大家介绍这个身体经验创伤疗愈是美国的一位彼得列文博士所发明，而且是近十年来的新的发明的治疗方法。它的缩写是叫做 Somatic Experiencing 的，这个叫做 SE， 它有注册这个 SE， 各位上网就可以查到 SE 疗法这一个。然后它全世界都有所谓的训练机构在教导，不管是谘商师或从事助人工作的这个部分。那我们是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我们有代理了这个治疗的方式。那我们的公司名是新时代生命教育，你只要打马来西亚然后新时代或是 SE 就可以找到我们，如果你有兴趣了解的话。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谢谢两位呢上到节目来跟大家聊了这么多，谢谢你们。
好，谢谢贾克伯，
谢谢
大家。